今天我们的一种课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我们看还有一些时间吧，如果有问题的话。哦，第一个问题，若万法皆空皆虚幻，那佛的境界也是虚幻境吗？极乐世界或他方佛世界的净土都是佛陀的大愿力而成就的，那到底是实有还是如梦如幻呢？到底何为真何为幻？万法皆空皆虚幻，这个是从他们的本性讲的啊。佛陀的一些境界呢，他就通过佛陀通过愿力形成的这些刹土啊、功德啊，这个从他的世俗的显现来讲的。世俗和圣意二者之间呢，它是一体的一种关系，一本体一凡体。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区别到底是真还是幻？如果从空性的侧面来讲，如果从空性是真实的话，所有万法都是真实的。那么幻呢，就是它显而无自性。显而无自性不等于它没有，也不等于它就是说没有它的一种这个功效。所以说就是佛陀的这个境界，从空性的侧面来讲也是幻境，只不过佛陀的这个幻境呢，在佛经当中讲佛陀是智慧的幻化啊，佛陀是一种智慧幻，它的本性也是空性的。但是佛陀这种智慧幻呢，它是一种这个具足这样清净圆满的这个成就的功德。那么世间人的这个幻化呢，它是业惑形成的，所以它是变动。然后佛陀的一种幻化，它是智慧的，所以它不变动。所以它的一种这个显现的因缘呢，有智慧和不是智慧的差别，但它的本质呢都是空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的智慧、极乐世界等等的刹土，从它的本性上来讲，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是空性无自性。但是它从显现的角度来讲呢，都是如是的呈现在众生的面前，然后众生也可以如实的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刹土而得到成就。所以说，可以通过它的一种世俗和它的本性啊，世俗地和圣意地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说，47课提到的空有恶鬼的种类是有神通吗？为什么能在空中飞行？空有恶鬼的确是描绘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在空中游走，可以在空中飞行的，它是属于也算是一种神通吧，有的说是神通反正是也算神，有的说是鬼通，有的说是神通，反正就是说大概是有这样一种能力的，可以在空中飞行的。为什么能在空中飞行呢？是因为他们自己在造这种业的时候的一些不共的差别的业，导致他们可以在空中飞，就好像就是说这些飞鸟它可以在空中飞，是他们自己的一种业一样。那就说是这个鸟啊这些呢，它可以在空中飞行，是他们一种业。所以说恶鬼在空中飞也是他们一种业，人呢就是说不能在空中飞，像这样的话是人他自己的一种因缘导致的。但人如果通过修行之后呢，可以飞行，不修行飞不了。但是呢，像这些飞鸟啊，像这些就说是恶鬼，他不用训练，那不用修行，他可以自然而然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大概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第四个问题，关于佛教徒参与高利贷的过失以及忏悔的方法，居士是否可以建寺院，住持如何处理生财，住持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令现有生财增值，如果处理过程中出现一些困难该怎样解决，因果方面有什么怎样过失，该如何忏悔，怎样补救。高利贷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它是一种暴利，有的时候会让就说这个借贷之间的关系啊，它有的时候是容易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最好不要参与这个高利贷。其他的很多投资呢可以做，但是高利贷这个容易让别人就说是这个产生痛苦，而且很容易倾家荡产这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尽量不要参与吧，因为这个高风险，或者有的时候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一些那个很大的一种痛苦。那么忏悔呢，当然就所有忏悔的方法都可以参照金刚萨埵本尊名和35佛忏悔文等等，或者说通过拜佛啊等等的方式来进行就忏悔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话是可以通过这方面来进行忏悔的，就通过四对之力来进行忏悔。居士是否可以建寺院？居士可以建寺院。但是这个建寺院的意思的是不是说建了寺院自己去管理的意思呢？其实呢就是说从一般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寺院它应该是僧人们他主要的一些居住的修行的道场吧，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居士他可以建完之后呢可以供养给僧众，可以供养给这个僧人们，让他们去修行去管理。如果自己在这里面，如果自己修了一个寺院，但是呢真实的一种寺院，如果自己修了自己在里面住，也不一定叫寺院，只不过可能是你的佛堂比较大，或者说你的这样一种建筑比较多，是不是叫寺院呢也不好说， 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的寺院它应该具足一定的条件，而不是说随随便便你可以叫一个寺院的。所以说如果你要建寺，你要当住持，你要管理生财，这个是不啊，这个是不如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可以建，建完之后呢，你可以去供养给这样一种这个僧众，供养三宝，让他们去在这当中做一个道场来进行这个管理。然后呢，就是说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令生财增值，这个看发心啊，这个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如果是真正这个住持是一个，就说是这个合格的啊，他啊就是合格的一种出家人，他住持的，也可以用通过其他方式呢让生财增值。因为有些时候呢，这些寺院他不依靠其他的一些，他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就说是这个自给自足的，这样也可以是这样。如果出现一些困顿的时候呢，处理过程当中出现困顿，就看什么困顿。如果是世间方面的，你看到世间的就说是这个规律；然后如果是佛法方面的，就跟参照戒律方面来进行解决。反正呢，佛陀对于寺院的管理方面，他有很多这方面的一种处理的方案。因果方面呢，如果管理不善的话，就说这个过失很大。尤其是当然，如果这个寺院是说是你的寺院，但是如果不是真正的是三宝寺院的话，那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的。就财务也是你的，有没有过失呢也不好说。但是如果你修完之后供养了，属于僧众了，你再去这里面去做不就是说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事情呢，有可能是过失比较大，是这样的。然后忏悔也是用这个什么，用这样一种这个金刚萨埵啊、百字明啊等等这方面来进行忏悔。第五个问题说，做替身夺马是不是也算是主烧抛？是不是也会伤害鬼道众生？如果是如何来弥补这种过失？这个疑鬼不一定就是能够伤害众生，关键要是要看他的发心。我们自己没有菩提心也做不了，是这样的。他不一定说主烧抛一定会伤害众生，就是有些时候来讲的话，这个瑜伽师在做这个疑鬼的时候，他如果他的一种发心啊，他的慈悲心不够，的确会伤害很多众生。那如果我们是这种层次的修行者，或者我们是这种层次的瑜伽师，我们就不要做了，因为这个是伤害众生的，我为什么要去做呢？但是当然就这个仪轨，那么既然不能做，那么这个仪轨又是写给谁的呢？这个仪轨呢是作为对于那些有慈悲心很强的正悟的瑜伽师，他们可以做主烧抛。他们在做主烧抛的时候，他们不会真实的伤害众生的，他们通过这样一种自己的一种大悲啊、菩提心啊，能够让这些众生得到最大的快乐，所以他们不会真实的去伤害。那么如果我们以前做了啊，通过这些不管相似的还是仪轨也好还怎么样，如果做了之后呢，那就可能要去修一些忏悔啊，或者修一些超度啊，或者就是我们要修菩提心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后不要如果自己悲心不清净之前呢，最好不要做这些伤害众生的，不管是你的以什么名义，你是用密宗仪轨名义还是说什么名义，其实自己没能力的时候尽量不要做。如果真的要去攘灾啊，要去就化解恶鬼的伤害的话，可以做烟丝。做烟丝的话不会对众生造成伤害，而且对这些鬼道众生他会有很大的伤害很大的利益，而且去免除自己的一个伤害方面的话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是这样的。第六个问题，在一些公案中有一些智者会布施妻子来供养圣者，如果妻子对智者很执着，或者对佛法没有信心而起念造恶业，那智者是圆满他的布施与供养，而妻子因为这个因缘而造业，是不是对妻子不慈悲呢？请问法师如何理解？在白莲花论，在很多这些佛因地修行的观当中，都会有他在修行的时候把这个妻子供养给，就说是这个布施吧，我有的时候布施给其他需要的人，他的儿子、他的儿女也要布施，他的妻子也布施，他的国政也布施，乃他自己的身体也布施。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他父母不会布施的，那是这样的。父母我们没看过菩萨在心地的时候把父母布施的，但妻子儿女这些布施的多宫殿财富布施的多，自己的身体布施的多这个是在当时的特定环境当中有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在当时的环境现在不一定有了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妻子是属于这个丈夫的财产是当时的观念是这样的，他可以用来就说是这个布施，可以用来做这些所以说呢，就在当时的一种环境当中，把这个妻子布施给别人，妻子他也不会认为这个不对，其他的舆论其他的社会舆论也不会认为他不对。然后呢，就是菩萨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会认为这个不对，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但是你如果 你把这个公案放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那就问题就多了，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在解，就是说在解读的时候呢，并不是按照现在我们的环境去解读以前的公案，所以这个公案出现在什么环境下，我们要配合当时的环境来看。如果配合当时的环境来看，这个就很容易理解，这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呢，在当时的一种环境当中，妻子是属于丈夫的财产，所以说他可以把这个呢作为一种财产的方式布施给别人。妻子他可能会不高兴，但是呢就是说怎么样呢，反正就是说这个他也没有办法，他从他的内心深处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反正就是说既然这样做了，他虽然内心不高，他不会说什么，也不会怎么这样去告状啊，这个也不会，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能够把妻子做布施的，咱们看到的这些公案当中，都是佛陀的因地的一些修行公案。佛陀因地的修行公案，他的大悲心啊，他的智慧啊，都是非常的圆满的。所以说他在布施之前，有的时候会给他的妻子做工作，让他就是圆满他的道业。圆满他的道业不是自私自利啊，我为了就是说是上高位啊，我就要上高位，然后我就牺牲你的利益，和现在一样，不是这样的。他就完全是为了成佛，为了利益众生，所以他就会给他妻子做工作。像这样的话，就是我帮你布施是为圆满成佛的质量。如果我成佛之后，我会度化你们，我会给你们很大的安乐，让你们获得究竟的解脱。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也会心开意解，也会同意，所以说造恶业的情况很少。一方面来讲菩萨的威德力，他的福德在这儿；一方面他的智慧也可以善巧的去劝解像即便是妻子当时造了恶业，但是通过他的强大的一种悲心摄取的话，他也会成为最终得度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也是对妻子的慈悲，这种慈悲不是不是世间人能够理解那种意义上的慈悲，让他吃好喝好啊，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这种慈悲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呢，把妻子这样做这个布施掉之后，他其实这个妻子在他圆满布施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关键的一环，他也因此积累很多的一种得度的因缘。所以他积累了很多得度因缘，对妻子来讲就是一种慈悲，是这样。这个所以说这个不是不慈悲，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解读这个慈悲的一种定义，还有这个公案的这些公案的一种背景，我们要理解。理解了背景啊，理解了这样一种这个慈悲的问题之后呢，这个问题就容易理解了。第七个问题说，有一次在寺院请一尊阿弥陀佛，回到家中后没有摆出来，因为一直以为人死了以后都会摆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像的，就一直放在佛盒里之后把佛盒送到普陀寺结缘了，现在正式学佛后才知道以前的行为和念头有点可笑。我想请问，我的这种行为和念头会不会舍佛或谤佛？为什么？怎么办呢？这个应该不算，因为这个也不算是一种舍佛，不是说要舍弃他了不是说我在诽谤他，而是说我以为这个阿弥陀佛像只是临终的时候用的，所以说提前把它送给其他的寺院结缘呢，也可以不算是舍佛，也不算是谤佛。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自己想要对峙到，就重新再请一尊阿弥陀佛像摆在家里面，天天的供养啊，天天的祈祷，祈祷阿弥陀佛就说是接引自己往生极乐世界，这样就算是作为一种补救也可以。第八个问题说，可以在死去的家人坟前烧石子吗？可以念烧烟是可以。这个其实就是说死去的家人他还在不在这个坟里面，还在不在这个附近就不一定了，是这样。他也许已经投身了，也许这个烧石子的人是不是就是你自己这个埋的就是你前世，现在你在你的坟前面给你前世烧这个烟也不好说，也可能性也有。但是我们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坟里面的是不是你的家人在这里还在这里面，这个不确定。可以烧这个可以烧，因为第一他有可能还在第二如果他不在，其他的众生他在其他众生在，我们可以就是说给他们烧。所以说在坟前烧石子呢，这个是自己的悲心，自己的善心的善行的一种体现，圆满自己的质量，也跟利益众生。所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是不是真正的你们的家人还在这里面不好说了，但是呢我们就当他在吧，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当他在。然后这个他虽然用不上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修这个就是布施石子的功德回向给这里面的这个以前的家人。 这个功德它不会受局限，就是说是这样，它可以就你只要回向了，它可能通过这个缘起，它就可以得到你所回向的这个功德，这样的话也可以。所以说总的来说这个是可以烧的。第九个问题说，有亲戚以种水果为生，早期要喷洒农药会伤到很深，虽然他现在开始跟着放生，对上师三宝也有向往之心，但不敢皈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方面呢，上师也是经常讲，反正就是说是在世间生活啊，在世间营啊，就是说是这个工作呢，完完全全的啊，不造罪业的很少啊，很少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肯定会做一些伤害众生的事情。那现在他的跟着放生，对上师三宝有信心的，但是还是可以皈依。啊，这个还是可以皈依，因为皈依的，皈依之后呢，主要是啊，对佛陀、对正法、对僧众，他归头依靠，而且皈依之后呢，从今之后就正式的，受到了三宝的庇护，然后就走上解脱道的一个开端，这个意义很重大。虽然就是说皈依之后呢，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严格的一些要求标准，但是呢，皈依戒律的根本，它应该是不舍三宝。皈依的根本是不舍弃三宝，其他的那些啊，可以说一种支分吧，比如说伤害众生呢，它是一种支分。所以说，就是说皈依完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可以皈依，我觉得是可以皈依的。皈依三宝之后呢，就是说尽量的，你皈依之后呢，就受到这样一种这个加持了。所以说慢慢他也会就是说修行啊、放生啊，他的质量、他的力量也会不一样。所以说，如果在平时在皈依之后还造一些罪业呢，没办法，就是忏悔啊，通过忏悔发愿。上师三宝加持，让自己能够早日的就是说是做一种无罪清净的工作。但是呢，皈依它的利益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就是说没办法完全断掉这些恶业而阻碍皈依。所以说呢，皈依的功德利益和就是说怕伤身不皈依二者比较起来的话，皈依之后没办法伤害众生的利益还是大于。就是说怕伤身不皈依，就是说这个不敢去皈依的一种这个利益大，是这样。所以说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还是应该皈依。然后平时的话多做一些忏悔呢，多做一些超度，只有这样的。第十个问题说，施食时准备一些饮食，洒点水，置于户外不烧，念诵仪轨的利益吗？烧食就是要烧的啊，但是如果说是施食不一定啊，施食不一定，因为有些施食呢，它就是不烧的。啊，就是不烧，就是通过这种观心咒啊，通过一些施食的仪轨，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念诵仪轨的方式。但是这个仪轨，如果你念的仪轨是火施的仪轨，不是施食的仪轨，那就还是要烧，因为你现在你是念的仪轨是烧食的啊，你但是你只是把饮食摆出去的，没有烧，那就不行。然后如果你没办法烧，那就念其他的施食仪轨，念观心咒啊，念其他的，就是说不用烧，他们也能够得利益。就是水呀、或者是七粒米啊、七颗饭呢、都可以，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可以利益。如果是就是说你摆出去了啊，然后呢就说是念诵的仪轨是烧食的仪轨，但是你又不点，那就不行啊，这样的。第十一个问题说，如果鬼道阎罗王是众生业力的幻化，是不是他们为是不是他们为非真实存在的众生？很多经典包括地藏经提到很多鬼王的。说明这些鬼王也是存在的众生之一，虽然说法不一，如何圆融似乎大小成有区别。那么鬼道阎罗王这些呢，都是鬼道众生。鬼道众生呢，他就是一个道当中的就是说业力的幻化也行，他是他自己的业的幻化。打个比喻讲，我们也有可能转到鬼道，我们变成鬼。那么我们变成鬼的时候呢，那我们是属于鬼道了或者说我变成阎罗王了，那我也是鬼道人，那我是不是幻化呢？我是我自己业力的幻化，而不是说是某某人的幻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众生，他当然是真实存在的众生，因为他已经说这个是鬼道了，已经是鬼道了，他当然就是真实存在的众生的。因为就是说六道当中就有鬼道，鬼王他是属于鬼道的，他就这个鬼王也是这个六道之一，这个没有什么说法不一的，这个就是说他就是一个众生存在的。但是地狱当中的有些狱卒不一定是地狱当中的狱卒啊，他不一定就是那种这个真实众生，因为在有些经典当中讲，地狱当中折磨罪人的狱卒，有些是鬼道众生，他们在这工作啊，在这上班，他不需要感受痛苦， 他就是折磨友情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些狱卒是自己，就是当时这个受苦的这个友情，他自己的业力的幻变。如果这个是这种业力的幻变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是真实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来讲，就地狱当中的狱卒他是不是众生呢，这个有不同差别，不同说法。但是呢，鬼道这个没有什么不同的，鬼道一定是真实众生啊，这应该这样理解。十二问，梦境中我们的善业和恶业醒来的时候不会带到现实当中，但一直都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一切都不真实。那为什么我们现实中所造的恶业和善业会到达下一世并产生因果呢？在梦境当中的一种善业和恶业，不是说不会带到现实当中，梦境当中也会造业啊。比如说我的梦境当中，我在做梦的时候升起一个杀人的心，这种杀人的心它会有业。它虽然没有杀人的事实，就是完全把人杀死了，你破戒了，这个不会有，这个是不会有的。但是呢，你在梦中你升起了害心，它一定是有过患的。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它可以带到现实当中来。那么就是说这个善业也是一样的，我在梦中我对众生升起了大悲心，升起了菩提心，我对上三宝升起了信心去祈祷，它也有善业啊，它是有善业，它也可以带到现实当中来。但是呢，就是我们说不能带到是主要的圆满的业。比如说我在梦中杀死一个人，杀了一个人之后呢，他其实梦中他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他的对境啊他都没有，断命根的也没有，所以他这个圆满的业不会带到现实当中来的。但是呢，他的一种意业，心上面的业，他会也会影响。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虚幻，梦境也是虚幻，都不真实。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一种白天的业它会带到后世，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产生因果呢？因为就是说虽然都是虚幻的，但是虚幻的程度不一样。虚幻的程度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白天呢，我们白天的一种习气它是比较坚固的习气，梦境当中习气的是比较动摇的，它不稳固，不稳固就很难形成一个决定性的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梦境当中造业它不会形成真实的业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比较不稳固的。而白天呢，虽然也是幻化的，但是它白天的习气它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在一个稳固的习气当中，它会就是说是因为它这个比较稳固的，它就说这个连续性就很强了，连续性很强，所以它就说是在这个连续性很强很坚固的一种习气带动的一种链条当中呢，现在这个业它就比较稳固，所造了业的力量大，所以它就可以带到后世并产生因果。梦境当中这个呢就比较弱啊，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弱，因为它梦境本身它是一个不太稳固的习气呈现的，不太稳固的习气呈现，它的业也不圆满，不圆满，所以说呢，它的力量弱，它能够就是附带在加载在我们的平时的业当中，但是呢，单独的很难，就是说像我们平时的业那样去就产生很明显的后果。但是呢，我们说梦境当中造的业会不会有果报，也会有，也会有，但是它不会那么明显，是这样，大概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案例。第十三个问题，法本中讲的恶鬼还显现为鸟、狗等旁生，像到处散播传染病，那这些鸟和狗是旁生还是恶鬼？这个恶鬼显现为鸟狗，它就是恶鬼啊，它不管显现是什么样子，它也是恶鬼。这个恶鬼显现是人，它还是恶鬼，因为它是恶鬼道的，显现为鸟和人的样子，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以它的样子来定它是哪个道，而是应该它其实是哪一道的。它其实是恶鬼道的，是吧？它恶鬼道当然就是它属于恶鬼的，它恶鬼道显现为鸟和狗的旁生的样子到处去传播，它其实它的本质还是恶鬼啊，是这样。就好像假如说我，比如说我现在修行有了一定能力了，我有一定的变化的能力，我把我自己变成一只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其实我是一个人嘛，我是一个人，但是呢我显现是一个公鸡，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的本质还是一个人，我不是旁生，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恶鬼它显现为鸟和什么样的一种狗的样子鸡的样子到处传播传染病，但是它还是恶鬼的，所以说应该从这个来判定，而不是从它的样子来判定，这样。第四十14问，请问美女恶鬼发恶愿是应该怎样将其转为道用？他如果当时就转了就可以了啊，如果他发完愿之后马上就后悔不应该发这个愿，我应该就是说是发往生的愿，这个就可以转为道用。他已经发完了，他已经在受果报了， 这个时候就已经成熟的果报就很难了。当然他从他自己的意愿来讲，他也是做了一些补救，比如他供养了这样一种这个咒心结，但是当然咒心结他当时还没有出家，还没有是阿罗汉，但是他托人回去请嘎达亚的尊者给他就说是发愿回向，然后把他们家的金子取出来，这些都叫也叫做补救吧，也算是一种转为盗用，但是平常我们那种意义上的转为盗用在这个故事当中没有体现出来。第十五个问题，有师兄没见过法王，没听过课，对法王如意宝生不起信心，但对索阿吉上师有信心，能否将顶礼时对镜形象观想为索阿吉上师，念诵法王如意宝上圣瑜伽祈祷文，怎样如理如法来观来顶礼观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第一，大师上师也讲了，仪轨的时候呢，最好按照仪轨的本身的要求去做。像这样最好不要改动，比如说这个仪轨就观想法王如意宝，就观想法王如意宝，然后呢把就是说法王如意宝的本性观想为上师就可以了，就上师的和法王如意宝无二无别，然后念诵法王如意宝的祈祷文也是无二无别，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差别也可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什么上师以前开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上师也讲过，如果实在是可以观想，想观成其他的上师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两个答案呢可以参考啊，就是说所以说就上师的意思呢，就是最好是观想法王。第二个呢，如果你实在是观不了，也可以观其他上师。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观索阿吉上师呢，从他老人家的回答来讲，虽然他当时没有说可以观我，但是他反正这样讲，你如果对其他的上师有这样一种信息，也可以观成其他上师。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的话，也应该是可以的。第十六问，堕内障恶鬼的因是什么？念诵佛号如何观想？怎么理解不动业？为什么福业分开谈？有特别的意义吗？堕内障恶鬼呢，主要还是牵命啊，牵定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牵定心舍不得布施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堕恶鬼。当然有些时候还会讲一些具体的因，但是呢，堕恶鬼一方来讲呢，有的时候是属于那种比较中等的恶业啊，或有地方讲这个就是障碍别人做供养啊、布施啊，或者自己的牵命啊，这方面都有可能是堕恶鬼的因。念诵佛号如何观想呢？念佛号观想方法有特别多，有些时候呢直接观佛的样子，然后就念诵他的佛号；有的时候呢在念佛号的时候呢，观想他放光给自己加持啊，或者自己发愿和佛一样一模一样，或者佛陀如何的发菩提心，我也如此发菩提心等等等等。都有很多就是说是观想佛陀的样子来念诵佛号的。怎么理解不动业？不动业呢，主要就是指要下一次要转生色界和无色界的业，这个叫不动业。为什么和福业分开呢？因为福业不一定是转生色界无色界，它是要动摇的，它是动摇的业，所以它不能叫这个不动业。所以福业呢，它就说是福德，那它就是可以产生福德的，但是不一定是不动业。不动业呢是一定，比如现在修了禅定，他死了之后他是不动摇，他一定会转生到色界无色界，他不中间不可能有变化的，不可能有动摇的，所以叫不动业啊，就特别的意义就是这样的。这个在俱舍论当中有讲。第十七个问题，我看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么弟子以前有时经学过一些有时经过一些地方能感觉到鬼的存在，有汗毛直立的感觉，总感觉背后有鬼跟着一样，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学了空有恶鬼后知道这是真的，但是弟子经常是拔腿就跑，都没有去帮助他们。请问平常自己走路时念什么咒或经回向三恶趣众生，不管是感觉的这个真的还是假的。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害怕呢，就我们可以，如果特别害怕呢，我们就可以把上师关在头顶。然后如果是要利益他们呢，我们就可以给他们念观世音菩萨的一些心咒。观音菩萨因为他就发愿就是说对恶鬼道的众生呢有特殊的愿力。所以说我们应该想到这些恶鬼的痛苦他们的痛苦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念诵这些，通过慈悲心给他们念诵，为了利益他们，为了让他们远离这个恶鬼道的痛苦，远离恶鬼道本身，然后呢请观世音菩萨帮助他们。其实我们就观想请观世音菩萨帮助他们远离这个痛苦。 观世音菩萨菩萨大慈大悲嘛，他的悲心呢就也会利益到这样一种这个恶鬼道众生。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这个观想的时候呢，就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利益到这个善学众生。所以说这个时候挺好的，就是能够想到能去帮助他们的话，其实真的挺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自己经常这样害怕的话，就有很多机会去帮助他们。如果你跑了一次，第二次你要想跑的时候，你想到，哎，我应该就说是通过观世音菩萨的加持，通过观音心咒来帮助他们，或者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或者观世音菩萨心咒啊，这个方面呢，对他们来讲是帮助特别大的，是这样的。好，怎么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是说，有时在食堂吃饭，看见很多吃剩的饭菜，就会念观音心咒，希望能使剩饭剩菜利益恶鬼众生。但如果这些剩饭剩菜后面是作为饲料给猪等旁人吃的话，会不会有冲突？这个也不会，因为就是说这些，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们，一般的恶鬼众生呢，我们念观音咒之后，他们就得到他们自己该得到的，是这样的。他因为恶鬼是辨识，啊，是辨识，是这样。是辨识的话，平时我们烧烟啊，或有的时候扔七颗饭出去啊，通过心咒加持之后，它可以转变了很多。在他们的境界当中，在恶鬼道的境界当中，他们是你拿到了，你得到了。但是我们去看这个饭呢，还在这儿，是吧？我中午放的饭碗呢，还在这儿，难道他们拿走吗？啊，不是这样的。通过我们念咒之后，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自己已经取走了自己一份，剩下来的东西呢，鸟吃啊，什么吃都可以，不会冲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一些剩饭剩菜念咒，不单单是食堂吃饭，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当然每次我们都能吃得特别干净，这个也困难的。那如果实在是吃不完呢，实在吃不完的时候，大家都吃不下了，你再劝他生烦恼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是念，我们大家一起念观音心咒，然后把这些剩下的饭菜呢给布施给这些恶鬼众生。那不管是谁接触到这些，不管是后面是饲料的这些就作为饲料的猪来吃也好，还是说这些恶鬼也好，反正谁接触到这个饭菜的都能让他们得到利益。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要比，就是我们实在吃不下啊，大家发心啊，大家一起发心把这个菜吃完，都已经吃不完了，像这样的话，比那种可能要好，还我觉得要好一点吧，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人生烦恼，生烦恼之后呢，就是说你发心的功德也没有了。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前提呢，最好就是要尽量的话，就是说合适的点啊，如果实在是最后实在是不是故意的不是为了就是说是那种。就说是为了怎么样浪费啊，不是为了就是说面子问题，实在是点多了，那最后是大家吃，实在尽力吃嘛。如果实在吃不下的时候，也不要硬劝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不愿意吃，你就劝他容易内心当中生烦恼发恶愿啊，这个反而不好，反而不美了，是这样的。本来是个好事，变成不好的事就不好了。我们可以灵活处理，像这样我们就可以念观音心咒来给他们结缘，然后给其他众生结缘，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没办法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有的时候实在没办法了，这个也可以考虑一下一个建议啊。那么其他的今天我们也没有了，今天的时间也到了，下面我们就回向。那么在这回向之前，那如果在此讲过程当中有过患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的话，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一切道友早成佛，利益众生。那如这样正念当中呢，已经念诵回向了。苏伦德语唐哲热巴尼陀勒勒巴扎兰帕谢将杰嘎拉吉王龙哲巴，这边主力主儿主儿兄。